英国伦敦周五发生了地铁列车爆炸的事件，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在周四在伦敦出席了一个特别峰会，朝鲜呢是峰会的重要议题。那么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就这两个话题邀请到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江景玲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析。景玲你好。这个又是伦敦啊，又是这个恐怖袭击，那么现在这个事态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是有22个人受伤，那么最新的一个进展是英国政府在他的首相在开完会议以后呢，已经宣布了，就是说英国再度恢复进入到这个最高的警戒状态啊 ，critical。那么这个最高警戒状态其实就表示说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攻击随时会发生。而这种状况在伦敦只有在上一次曼彻斯特五月的时候那一桩爆炸案。体育馆爆炸案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因为即使是在伦敦桥攻击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啊，所以这是一些新的进展。我想要让英国恢复到一个最高警戒，其实这是非常罕见的，可见情况是很危机的。那么当然我们已经知道就是 ISIS 伊斯兰国已经这个已经宣布说这是他们所犯下的一个另一次的恐怖攻击。
嗯，是的。那么针对这次的事件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他也是在今天早上发布了一系列的推文啊，好几条，然后就针对这个事件，他说呢，这是一起由一名像失败者一样的恐怖分子实施的袭击行动。他说在这个苏格兰场的眼皮子底下，苏格兰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伦敦的警察厅哈，说在他们警方的眼皮子底下有一群病态和精神错乱的人。那么川普认为呢，说这个要针对这种恐怖活动或者恐怖分子呢，采取更加积极、更加强硬的措施。然后他还提出这个，甚至还联系到了这个旅行禁令啊，称这个旅行禁令应该规模更大，然后也应该更严格。那么对于川普总统的推文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呢，他说他的这个言论对于调查还有这个事态后续的处理呢，没有什么帮助。那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这一系列的言论？
我想哈，这个确实恐怕你第一个就是说，川普，你看从发展事件到现在，各国是表示这个支持跟同情。那么特蕾莎梅他自己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懦夫啊。那么当川普用了比较强烈的语义跟用词，然后他还特别说，今天他跟白宫记者说，他说我们不够这个 tough， 也不够 smarter， 就是不够这个强硬，也不够聪明啊，不够灵巧。那么我想在他的推文里面还有刚刚提到这么多的文字里面，他特别提到苏格兰场啊，他是暗示着说苏格兰场也就是英国的警方其实是知道这些人的，所以他说他建议甚至说应该要立刻采取主动的行动啊。我想这个就回到上一次这个体育馆的爆炸的时候，川普也说透露一些情报内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英是老盟友，美英澳洲这几个国家他们是 share， 是分享情报分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那么你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情志的这个讯息啊，所以这个难怪英国首相府还有英国首相的府的这个前幕僚长都出来说话，说他川普是不可能会知道的。我相信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这样公开讲，那他们说这是于事无补啊。那么另外就是刚刚你提到这个旅行禁令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我想是涉及到国情啊，英国是很不同的国家跟社会。那么他有许多长期以来他是收留了难民，还有他前殖民地的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难民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的话呢，所以他的川普每一次就把英国每一次人家国家发生有恐攻的时候，就把它联系到美国的国内政治，就是这个旅行禁令。我想像这样的一个方法在英国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他在伦敦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元首，所以他到今年底以前他也不可能去访问英国。
嗯，是哦。那我们从这个特蕾莎梅首相，包括他的一些幕僚的话中，可能也是很清楚地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可能他们希望不希望这个川普总统对他们本国自己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去指手画脚哈。那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川普总统以外呢，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他现在也是在伦敦，他在伦敦呢是要出席一个由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约翰逊他组织的这么一个特别的峰会，就是讨论有关朝鲜和利比亚的问题。
那么现在又聊到朝鲜，我们知道这个在联合国安理会包括甚至国际社会吧，就是针对这个朝鲜不断的升级他们的制裁，不断的加强他们对于朝鲜的这种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朝鲜还是继续的他们这个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这么一个脚步哈。那么您认为就是作为欧洲来讲，他们在这个朝鲜半岛，其实现在它已经不光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哈。您觉得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该一个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朝鲜问题，它已经不是一个东亚或亚太东北亚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但是我想在稍早之前啊，甚至我们应该说是9月3号和《氢弹时报》那个之前，欧洲还觉得说这个事情是离我们还挺远的，在地缘位置上面。可是这个核氢弹几乎是炸醒了大家，就说这件事情真的很严重了啊。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欧洲的内部其实是意见很分歧的，分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它到底是要用全部的施加压力呢，还是说要恢复到一个外交对话管道的途径啊？那么在欧盟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歧，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爱尔兰呐、意大利呀、还有瑞典这些国家，他们认为说施加压力是不能够完全达到目的的，所以还是应该要恢复到以外交管道来对谈。但是我们看到欧盟的核心国啊，像是德国、法国，当然还有准备要脱欧的英国啊，那么都认为说是应该要用施压的手段。总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一致通过，就说欧盟最后还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做了一个整合，所以一致通过了一个用施压采取压力的手段。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川普很热烈的就是跟德国总理梅克尔还有这个英国首相都通了电话啊，那么也是针对北韩的问题。我想整体来讲是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大会已经开了，那么下个礼拜所有国家的元首跟外长都会在纽约聚会，我想这也是大家要磋商的。刚刚你问到就是说还有一个利比亚这个东西啊，那我想就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反恐的东西，因为利比亚它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开会了，可是一直谈不拢。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这个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扩张啊？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伊朗的核武。所以呢，其实欧洲它在看北韩这个核武状况的时候，它同时还看了另一个角度跟东西，那个就是伊朗的核武。
而且这两者之间是否是存在一种相互呼应啊，或者是这种内在的这种关联，我们就要再看了哈。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跟朝鲜问题可能现在看可能是这个两个独立的事件。
我必须要说它有关联的，我很快的说一下为什么关联。因为伊朗跟美国之间有一些协定，那么川普说他要取消，那么这就是要限制伊朗的核武扩散。可是现在呢，大家在看呢，我想最关切的在这整个事情背后最关切的其实应该是伊朗。伊朗正在看美国还有你们这些所谓的国际社会怎么处置北韩这个平壤的金正恩，如果你们处置的不好，那我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做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欧洲不光是看北韩一个问题，欧洲还在看伊朗接下来会跟美国之间在这核武商榷上会怎么走。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的记者江静玲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